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比特币区块链中文频道，我是诗人。现在录音的时间是2024年3月28号下午9点半，比特币的价钱来到7500多点，以太币的价钱3500多点。我们最近几集都有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频道多了一个新的专栏，就是在 TradingView 上面有讲一些不同的行情，还有讲那个以前的历史回顾，就讲说这个2020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2021年发生什么事情，有些各种不同的看法，也有这个每一周会讲说今天我们看这个行情有什么样的想法。虽然我自己上一集讲说我是看涨，但是我们的频道的分析师就是写这些专栏的这个好朋友，他是看跌，那现在的行情就是真的先跌下来，跌到这个61000多，然后又在涨上来这个70000，所以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当然都是既对也错啊！这种行情现在就是收割合约仔的季节。但是如果完全按照我们的频道分析师讲的这种操作方式的话，就是玩短线的玩家，它是很值得参考的。但是你要看我们讲的历史回顾，你就要成为一个玩长线的玩家，那就是一路的就是看到你该怎么赚钱就怎么赚，你也可以知道这个历史的行情是怎么发展。那最近这几天就是这个迷因币一直在乱搞，那前几天就冷静下来之后，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狗狗币了。上一集跟前面几集我就讲说狗狗币就应该要买啊，那现在果然今天狗狗币暴涨了10几%，而且前几天也才涨了10几%，一路一直往上涨，涨成这个样子。那你说其他迷因币是不是涨更多？那当然啦，在更之前涨更多，那跌的时候也是跌更多。狗狗币作为迷因币的始祖，它在迷因币之中的地位就是迷因币里面的比特币，它本来就是该涨的，这很合理。所以我推荐大家买狗狗币，就凶狠一波啦，给大家看看。还是要给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啦，并不是我诗人，我讲狗狗币哇往上涨的，然后就哦好棒棒哦，出来当一下这个操盘老师、投顾老师，跟大家一些吹捧一下邀功。可以去把我之前的节目，还有我更早之前去讲狗狗币去搜寻一下，我讲狗狗币的时候我当时的讲法是什么，讲到现在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先知道这个币圈比特币它就是始祖，你以比特币作为核心去思考跟它相关的莱特币、以太币、狗狗币，比特币它发动的时候，或是不管是往上或是往下，其他这些不同的币它都有它相对应的这个相依关系，会有不同的发展。所以你看懂这个逻辑就知道，并不是我诗人多厉害把它讲出来，而只是像是讲一个很普通的事情跟你讲，这个冬天要到了，这个当然就要变冷啦、啊、然后这个春天最近这个天气也开始热起来，当然就要变热啊。这东西就只是一个我提醒大家发生了像天气预报的这样的事情而已，并不是说这个预测有多准，当然也是准啦、啊、刚好我就喊在起涨点啦、啊、那这也只是一种运气好而已，实际上只是我们抓到这个事情它运作的一些规律而已。那你自己要从这样的想法之中，我自己提醒你这个状态，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投资逻辑之中，要找到接下来有哪些东西是值得你注意的，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可以让你的这个操作是比较 OK 一点。因为现在为什么买狗狗币会比较舒服，它即便它现在涨起来了，涨的是不是超过那些其他前几天乱七八糟那种血口影，你很难在这里面去感受什么叫做今天要买，什么叫做明天要卖，那个速度都太快了。你真的可以买然后马上卖掉马上赚的人，那个也是少数。但是狗狗币相对稳定很多，那拉到更长期来看，那现在是不是也不输？所以我才会讲说，你要把自己的配仓配置成这个涨也舒服跌也舒服，而不是就是你有赚钱之后还是 一路的感到非常的焦躁。不需要跟他一样每天在那边盯盘，你该赚的时候啊，最后还不是回来了，最后还不是回到这个比特币，最后还不是回到这个狗狗币，那还不是一样？前面在那边瞎忙，有的没有的，有赚有赔啊，倒不如直接买比特币。那要搞一些高风险的，倒不如直接买狗狗币，是不是简单很多？我已经告诉你正确答案了。当然，现在比特币跟狗狗币都算是相对是蛮高的点位了。你要现在加入的时候也是要继续纠结， 就像是冲浪一样，你没有赶上那第一波浪，那接下来还有其他东西你要跟，都是要害怕的。那我也只是继续告诉大家，正确的做法就是，你除了要比特币现货，也要有那个之前讲很多次的 Uniswap 的这个做流动性的这个操作逻辑，它作为你的整体仓位的其中一个缓冲，它里面也会得到一些作为造市商的收益。你就拿那个造市商的收益持续的去买狗狗币或是你看好的高风险的仓位，那这种逻辑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加入，你随时加入的时候，就算是今天哪一个币涨上去了，你就算觉得这个诗人讲这个狗狗币你也很看好，但是你现在加入是不是会太晚？当然有可能太晚，但是用以更长期的方式来讲，它本来就是用零钱去买另外一个零钱，长期操作来说，那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做法，就没有什么要纠结那些今天是不是哪个垃圾币就涨了，哇，又 50%， 明天又跌个 30%， 后天又再跌个 20%， 明天又再涨个 80%，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如果可以每一个波形你都跟到的话，那算你厉害。但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上班族，白天工作，晚上念书，假日批判的人，这些事情你就应该用我的这种操作方式，因为它太简单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以做这种安排的话，那就很简单，就是我前面几集也都是这样讲，就直接 all in 狗狗币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很简单的事情。我一直以来都告诉大家，你要有金鱼思维，你要跟那些大户做一样的事情，我自己就是这么做，所以我自己个人也常会被这个币圈中一些不同的朋友去误以为说，我敢诗人是不是很有钱，是不是跟金鱼一样赚爆了，也会有人觉得说，敢诗人就只买这些比特币跟狗狗币，他是不是很穷，就是同样你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却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因为中产阶级是不会做这种操作的，实际上中产阶级更应该要做这样的操作，那只是因为我们在币圈之中，大家就会开始想要装忙或做什么的。那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人，大部分人是不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币圈人，我是不建议这么做。你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币圈人，比特币就只是其中一种东西，它只是在你的投资组合里面的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工具。你把自己设定成币圈人，你就要进入到这些有的没有的操作，就要去看一些什么其他什么 ETH FI， 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开始那个孙宇晨也是空头拿一些或谁拿一些，你自己去思考跟设定一下。如果你有这样的资金去做那样操作的人，那最后你会发现，你如果把资金放到那边，你达到这样的空头，那同时又有其他东西也是在涨的啊，也是有其他东西在跌的，来来回回之后，它真的是一个适合你的操作吗？真的是会赚钱吗？不管是不是我们比特币，是不是币圈，全世界的金融游戏都是去收割中产阶级的一种大型的一个舞台剧而已。也是我一直讲的，在很多集前面里面，我一直在讲一个观念，你要投资的东西要投资这种界面型的玩具，比特币就是一种界面，就是新金融跟传统金融里面的，它被称为这个数位黄金。然后我自己也是讲说，投资那个 Curve， 那 Curve 它是去中心化的外汇平台，不同的稳定币都在上面做交易。那当然这个我讲 Curve 虽然也是讲了一段时间， Curve 也都是很稳定的，根本就没有涨。那这种东西就是，虽然我认为它是对的，虽然它没有涨，但它一样是界面型的，它就在这个界面，你就看你要不要买。那狗狗币跟以太币也都是这种界面型的，就是我介于其他某个一大群的群体跟另外一大群的群体，我在这个中间。那这个东西的好处，先不管它会不会涨，但至少其他东西发酵完之后，不会没有它的事情。在这样的角色之中，他一定要发动一些什么样的行情给大家表演的。所以我上一集才会讲说，我一些朋友跟我讲说，诗人你讲那什么狗狗币啊，狗狗币涨很多，我其他那些什么佩佩币、Floki 啊涨更多啊，谁管你这狗狗币是不是市值比较高啊，就算他市值前十名干我屁事，我就是要买民营币，我就要涨更多，狗狗币就算是民营币始祖干我什么事。 那些其他的民营币下车时间你怎么知道？干跌那么惨，那狗狗币就算跌很惨，也都没有跌到那么惨啦、啊。但是该涨回来的时候，还是给你一个公道啊。一样就是讲，你要进入到大户思维。如果你真的是大户的话，干你今天好意思讲说你是靠这个土狗币赚钱，你没有赚到个什么几十万美金的话，不要讲啦。就算是你今天靠这个狗狗币，或是靠这些什么其他土狗币赚到钱的话，你都不要讲说你靠这个赚到钱，给人家看不起。你就讲说你是靠这个比特币合约赚到钱，靠以太币合约赚到钱，人家还觉得哇，你这个很厉害。不然的话，做那些事情赚到钱的话，真的很丢脸呢。那当然赔钱的话就更丢脸啦。所以我的节目一直是告诉大家，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做中产阶级自己该做的事情。白天工作，晚上念书，假日批判，然后告诉你就是你要买东西没有太多，比特币、以太币、狗狗币。还有其他东西乱七八糟的吗？顶多我告诉你另外一个财富密码。接下来大家可以关注古典以太币，它还不会发动，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迟早要发动，因为你必须知道它就是以太币的原型嘛。如果你在这一波都跟着我去玩这个狗狗币，或是你在其他地方赚到什么钱的话，就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慢慢的。囤这个古典以太币，囤到一个时候，你就去观察它跟比特币之间的这个价格关系，跟以太币之间的价格关系。那你去看它的那个线图，它总有一天会突然来个一根，但不会这么快，但是可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快。我自己推测，可能一个多月之后，因为比特币现在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减半行情。我讲的减半行情是要那个价格减半，就是7万直接砍到什么3万5，或是它往上涨，涨到9万，然后再往下砍到5万，都是很有可能的啊，谁知道呢？但是我一直跟大家讲的，你要有配仓逻辑啊。我自己这一波狗狗币，我如何抓到？我这抓到也是我付出我的代价啊。我把一部分的比特币把它卖掉的时候，比如说你卖出100颗比特币。那你就要拿30颗回来，去把狗狗币买回来。我讲只是一个比喻啦，我没有100颗啦，就是这种逻辑。那你以太币也是，以太币你在这一波，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些什么，英国最近才刚开放说那个，说给大家去申请什么以太币，它还不是叫什么 ETF，它叫什么 ETN。你看这些搞传统金融的人，是不是很多有的没有的花里胡哨的花招啊？他。就在演戏啊！这个演戏你要不要跟 SEC 这几天又出来讲个话啊？那谁又出来讲个话啊？他是不是就是跟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这半年多来他们演的剧本都同一套啊？所以我才觉得以太币是不是要涨的？所以才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是那个传统的玩家，觉得就是比特币、以太币的玩家，现在以太币是确实可以买一下了，它现在价格很低了。他还没有突破新高，他们就在演这个剧本。那这个剧本，你要相信他到多少？你要相信他是属于，就是他比特币再创新高，以太币要在比特币创新高的时候，同时创更高的新高，还是另外一个觉得比特币要那个一次没收所有的人，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自己觉得，就先买以太币啊，谁管他？这你敢跌，我敢买啊！如果你现在买以太币，你被套牢的话，我顶多套牢2年呐、啊。哪里可以被套牢2年的钱去玩这个以太币？现在看起来这些纷纷扰扰的，这些民营币在搞得乱七八糟，妈吉大哥也在那边把他自己家的小狗拿出来去募集了，这不知道几万颗的 Solana，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币圈的糟糕，它就是事实。但你也必须要知道，币圈它现在就是还是有能量的。糟糕事情在那边糟糕，以太币它就是假装不糟糕的一些正规玩法，它讲出来是正规玩法，那你就去相信它，赔得起的话那就玩啦。我自己就是也是加码了以太币，也是一部分刚刚讲的，我把一部分的比特币卖掉，一部分就去加码这个以太币，一部分加码了狗狗币。那我自己现在也是另外再跟大家推荐，或许续把币是一个可能。我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是看不起续吧，但是 他已经来到下一轮的时候，就要给他一点时间的尊重。毕竟他就是以太坊上面的狗狗币。如果你是在几集节目之前跟我一样，我讲说比特币跟狗狗币的价格关系，他在160重的时候去买的玩家，现在我就推荐你，你可以把一部分的狗狗币去把它套利，一部分的狗狗币把它拿去买续把币。因为你不知道以太币它到底要怎么样的发展，你不知道以太币它的那些套路，它讲那些有的没有的那些价值币，那些我之前提过的 ENS、GRT、Link 这些基础建设，它是不是要先搞这些，还是要搞它自己的以太币，还是要搞续发币，这都有可能啊。那你狗狗币赚到钱的，像我这段时间狗狗币有赚到的话，那配置一部分到这个续发，那也只是一部分的配置嘛。这些配置都没有多了不起，它就只是一个风险对冲跟一个多重思维的一种想法而已。就是把狗狗币它赚钱的，比如说我卖掉了这个狗狗币的其中一部分，比如说三成，那我再拿其中的这个三成里面的再三成回来买续把币。以我这种操作来讲的话，那最终如果说整个事情牛市被没收了，那我是不是更早之前是不是就是比特币已经卖成了不同的美金？那如果它继续往上涨的话，那比特币继续往上涨，狗狗币有资格不涨吗？那狗狗币往上涨的话，以太币要涨的时候，那续发币有可能不涨吗？其实就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就是迭代的再迭代的这个逻辑而已。你敢涨，我敢买；你敢跌，我敢买。那我前面也只是比特币爆了够久，所以我到现在敢做这个风险对冲，所以不管涨或跌，我都是安静的，都是舒服的，都是可以去面对这个状况的，所以才讲说大家把自己的仓位配置成不管涨跟跌你都是舒服的啊，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必须要跟你讲，币圈其实真的很无聊，因为你已经看到这些所有的事情，糟糕的事情在那边垃圾人搞垃圾事之后，然后我告诉你一些正确答案，是不是？你知道这些正确答案之后，我今天跟你讲这一集，我前面也讲了很多次了。你只要知道的话，你以后也不用听我的节目了，你也不用听那些其他 KOL 讲那些什么东西了。你可以退追其他的事情了，也不用追踪我的，都不用了。不要浪费你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把这样的时间拿去看一下什么新的电影啊。或是一些老电影或什么的，都不用再聚在这个地方，这边跟他们搅和什么东西啊，干什么？顶多回来听我的节目，就只是看，哎，现在狗狗币是不是在这个比特币在暴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用怎么跟？或是现在这个市场在转换的时候，古典以太币是不是要重新发动的？听一下这种天气预报的行情而已。现在这种科技什么发展的，币圈也不算什么真正的科技发展，现在还在搞一些其他什么 AI 或其他什么算力，有的没有的，它只是一种想法，只是刚好它跟钱有关，比特币刚好就是钱本身，所以才要好像大家要去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好像要装忙去讲这些各种不同的事情。你真的要在乎的话，还是要在乎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或是你自己跟你家人跟你所爱的人，只有那些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才是重要的。这些说的节目不用去假装自己是多了不起，不用假装自己多认真的去理解说，哎，现在有什么新的事情啊或什么的，根本就都不重要，好不好？所有事情就一个，你把自己的比特币，把自己的一些以太币放到自己的钱包啊，钱包是什么东西早该知道了吧，就把那些助记词12个字母、18个字母或24个字母把它记下来而已。其他事情那些谁跟你讲那些什么 NFT 又怎样啊，什么什么的，其他这些什么空头的，干，不用这边被他们情绪勒索啊。如果你要被那些 KOL 情绪勒索的话，不如被我情绪勒索，你先来帮我们的节目按赞，先帮我们 TradingView 的节目按赞，都比那些还要更实际。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可以更理解一点，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可以重复的回去听我以前的节目。还是一样，在节目的最后请大家去订阅我们的 TradingView。 你可以从短期的思维跟长期的思维都可以看出为什么我会在这段时间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沟通。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啊，你今天看到的新鲜事也都是上一轮的事情，大家看到的旧事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特别设立一个历史回顾的一个频道，就是这个原因。好，今天录到这里，谢谢大家。